默学我抉择出来的重点呢，大概都已经报告过。那其实我们也不只是读三摩西多地而已哦，各位已经前后知道了。我们读了前面的卷八开始的缘起啊，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讲到缘起观的时候会谈到。昨天呢，还看到慈悲电视台妙老在讲，有一段我不晓得场景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从中间看，里面就有一个同学在问那个怎么修缘起观，他老人家就想了想说啊。要修缘起观呐、啊，先佛学院毕业之后啊，再12年吧，你可以知道他老人家对这个缘起观的这个难度哈，或者是重要性啊，其实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单单修缘起观这件事情啊，因为整部佛法就是缘起啊，所以他的意思其实。他老人家一直对所谓的佛学院呢3年的那个制度啊，不是很同意的，不是很同意的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你3年毕业以后呢，如果能够继续再修学啊10几年，就是把整部佛法3藏12部经呢、啊、都搞通了，那或许可以知道什么叫缘起，也可以比较观得起缘起是什么。我想他的道理是这样子的。不过我们其实很简略的、很偷懒的把三摩西多地用这样的方式啊，前抉择后抉择，我们也多半的读到了一点点。后面其实我们26卷以后正说三摩地善巧方便相的少分了啊，少分了。那么各位也会觉得挺奇怪，我们从5盖谈，怎么谈了半天在这个地方呢？我们还留了1盖非常重要的，就贪欲盖。因为整个修三摩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，就是要离欲极尽。以涅槃为整个修三摩地的上手，所以呢，我特别把贪欲盖留到最后，因为呢，贪欲盖要修的对治相就是不净观，不净观呢是2干入门，也就是跟属习观啊合并为2干入门，就是在所谓的止观所缘境呢，是2个相当重要的关门啊，所以我特别把贪欲盖的对治呢留到最后跟。我们以后要正说26卷的所缘境呢，一起来学习。所以大概快了，我们今天很快的可能会把32相涵盖一些，做一些抉择。那么或许也很快的在下一次就把7个作义跟40相作义的关系啊，大概花2次顶多3次就会圆满。这样的话呢，大约就到8月中了啊。那么在做个5盖的总抉择啊，再把12卷呢、啊，三摩西多地一些蛮重要的名词解释呢，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啊，画画一些重点，那大概也不会详细说，那就准备要正式进入卷26。记得我当初讲过、啊，要正说卷26，各位就要做什么功课啊？把卷20到25哈。这个14门定之两啊，应该讲2道之两要能够读过，因为那些都是属于4相的修行，所以我要准备正说26卷之前呢，就希望各位能够读，但是我会花一次，可能一次吧，把我默学我对14门2道之两的修学的经验啊，做一个。怎么讲呢？在家版本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想在座多半除了有一位师父之外，多半都是在家人嘛。那我体会了在家人修学三摩地的困难。那么这些2道之两，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啊？有一些自己的甘苦谈呢、啊，我也拿出来跟各位不怕见笑的报告一下。那么当然很重要的是你们自己要有经验啊。那有了经验之后呢，自己真的在生活作息、起心动念、观察心念生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多累积一点经验，因为没有这种观察内心的经验，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32种心起灭的相，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的话呢，很难修止观的啊，很难修止观的，尤其呢你还可以修止，那真的要修观，假定没有生活经验的思维观察的习惯，很难入， 非常人路啊。那么好，话不多说了，请各位翻开卷十一392页。我们上个礼拜很快的把沉掉乱浊开始起修三摩地以后啊，为了要去修学四门定智量，应该是五门呐啊，那四门定智量就是为了要去圆满戒律仪的啊。那么如果这四门定智量修得不好，戒就会持守得非常的不自在啊，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悔啊，为什么会悔呢？犯戒嘛。啊，就会有犯戒，就会有惊恐啊，就会有一些这个种种的业障啊，现前乃至会有很多的苦受。那么，如果你对求圣道更急的话，那么只要犯了一点戒啊，那真的是比一般人犯了一点过错，对自己的折磨可能会来得更大一点。可是呢，这个反而更是一种障道因缘。不要因为你求生道的心很急迫，然后因为犯戒之后呢，心就掉回的厉害。哎呀，那真的是阿弥陀佛，这不但没有办法忏悔干净呢，反而使得自己的修学啊，这念心呢，很容易就退转啊。所以我们讲退转有几个机会啊，其中一个机会就是当你开始精进的时候，你一开始起修很精进的，好猛哦。然后呢，上去就碰到一堆的障碍，然后障碍的时候，你又想强行过关，然后你的世间的因缘又不是那么的随顺啊，所以就会在硬碰硬的状况底下呢，身心变得非常的不自在。那么那种不自在呢，就是沉掉乱浊这些相所代表的，乃至于今天开始要跟各位报告的32相。这32相不是佛的32相，是我们这种生死凡夫的32相，你看我们32相是怎么修学而来的啊？请各位看一下这个392页的第四行，我们先念一念总标。我们跳过了第三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完32相就知道应修习相是什么了啊？为什么？就像刚才在上课前，有一位学姐跟我问，我翻了半天临本，怎么有这个五种不净相，怎么五种清净相不见了呢？各位就要熟悉哈，瑜伽师地论呢，多半都告诉我们所对治的相啊，那么很少去，当然有些像四念住啊，一些很重要的法，它会详细说明啊。可是呢，对于那些对治的法啊，就是对治的法，它倒是很少说。比较多就是说，所对治的相是这样子，与其相违，便是白品，啊，通常是这样讲就过去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去思维，你要去思维，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烦恼法杂染的、黑的，啊，就是会造成我们心里面不安静的。那么这些呢，自己就要去搞清楚。你只要原因知道了，那你难道还会继续在做梦吗？不会吧？你还会继续去犯那个错误吗？其实不会了。所以呢，这就像是圆觉经所说的"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"。所以只要把贼的相貌搞清楚，你只要知道从心里面对这个相产生极厌、极重、极厌的厌那个过幻相，真的觉得哎呀，这个错误太大了！拜托，你对一个东西呀，觉得它的过幻这么大，你还会屡做屡犯，知道还会去造作这个毛病吗？就不会了。这就是我们呢、啊，真的，我们的本性当中有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称那种东西叫做真如的本性，我们也称为那叫佛性。如果没有那种知道这个法是杂染的，如果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法是清净的，那么我们要成佛，老实讲很难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们开始起修有很多道理并不明白，所以呢，就借着持守戒律，这是一个方便法。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五戒十善，或者是六斋啊、十斋啊，种种的这个法会啊，去参加。像今天早上我去参访这个郑思贤郑老师啊，有很多原因嘛哈。其中我就问他说："为什么你佛光山台北道场的课停了啊？"等等的一些因缘。他说："啊，当初我就讲啦，我在13楼讲课，就是要你们上14楼去啊。"各位如果去过台北道场，就知道14楼是办金刚法会的地方哦。就是说， 你去听课听了半天，假定不去在法会当中熏习一下，你的宗教情操怎么起得来嘞？那么，如果老是去一个道场，然后就去听一堆的佛学知识，然后每天就去 K 书，那跟大学生或者是研究所的学生好像也没什么两样嘛，对不对？搞了半天，你心里面燃烧不起一点点对宗教的感情啊？我们说那种感情是不是法爱？那你读书是不是法爱？我觉得不是哈，那就是那种，就是对那种一种佛的人格的那种敬仰心，然后你乃至于会对你的就是你自己的傲慢哈，能够在法会过程当中放下，能够在泛拜的声音当中心学习柔软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宗教情操的培养。所以假定没有办法把所学回向到这些宗教的情操，然后把宗教情操更回向到你每天的行住坐卧、对人对事上面去啊，表现出来啊，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学佛白费了。啊，所以我就特别记住他这句话，从13楼要变成到14楼去。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啊，因缘。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，那这边所讲的32相，我们念一下总标，各位一定要学习这个习惯哈。看到这个总标义，底下就会有分门别类去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看到总标的话，就要学着标号，然后呢，以底下的别相说啊，你也跟着标号要对照起来。前面如果有三十二，告诉我们三十二，底下就应该有32门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韩老啊，他在做分类的时候呢，又不是1到32这样的排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有一点点在序号上跟他老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，自己就要知道。但是呢，他为什么那样排，表示有些东西他会去把它归类。可是呢，通常啊，瑜伽师论的宝贵地方就是说，它的归类跟分类哈，都会放在那一篇的最后，要不然会放在哪里？放在50卷以后，啊，做一个总抉择。所以，等我们有机会把前面的菩萨地啊、声闻地都圆满的看过以后，我们就会好好的再有机会一起再学习51卷以后。那么，如果从51卷开始读，就等于回头读第一卷一样，因为我们就等于用51卷以后的文呢，来重新抉择一下第一卷以后的重点。所以51卷就等于是考前猜题，就是我们要去佛考啊，对不对？模考，那要被摩诃考试，要被菩萨考试，要被众生考试之前，那你总要知道重点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得陀罗尼三昧之前呢，很多法学就忘了。那我们怎么样用那种整理重点的方式呢，来去把它总持下来哈？然后慢慢的，因为烁烁意念，那这些法就容易一直不断的现前。那么，只要一直不断的具生作意跟境界一起，能够生生灭灭一直不断的反复出现了，自然容易就得到所谓的意念不思的效果。所以呢，学法就是这样子，真的没有怎么更取巧的方法。我们一定是从凡夫地开始修的，啊，你是再来人，也一样要从凡夫地的因缘开始积聚。等你那个障碍啪嗒破了以后，你可能智慧大开，你可能学习速度会很快。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，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前生做了什么事哦，所以还是老老实实从凡夫地啊，慢慢的开始积极一切的因缘，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关键。好，我们就开始画哦。第一个自心相，第二个外相，第三个所依相，第四个所行相，第五个坐意相，第六个心起相，第七个安住相，第八个自相相，第九共相相。10初相，11镜相，12领那相，13分别相，14具形相，15染污相，16不染污相，17正方便相，18邪方便相，19光明相，20观察相，21闲善定相，22止相，23举相，24观相，25舍相，26入定相，27住定相，28出定相，29增相。底下那个字是错的啊，那是减相。第30门减相不是灭相。31方便相，32引发相。啊，以上呢是32相。那32相呢，读法相，这个像这样一开很多的名词啊，这个就是法相。 那么唯识法相中啊，有法相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说，当你要去观察一个道理，啊，不，观察一个事项或者思维一个道理之前呢，唯识法相中啊，一定会要求先去把法相、性相体、体用啊，要界定清楚。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要去射靶吧，对不对？但你一定要啊瞄准嘛。一定要把这个准心呐、啊、对到这个瞄准器呀、啊，啊，就是我们的前面的那个枪最前面的那个准心呐、啊，瞄准器啊，跟那个靶心呐、啊，一定要对到一支线。那么你还要去测风向，看有没有风偏的效果啊，等等的这个问题，这个就是要去界定那个法相。如果法相不清楚，拿枪就拿来，以为你是散弹枪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歪打正着，你就大约在那个方向，啪啪啪啪啪打，啊，那个当然浪费子弹了、啊。不过你的枪的功能，如果是那种功能，不必瞄准，你就随便散弹打，那是一回事。不过我们觉得啊，生命有限，对不对？那你学怎么样有效率，就应当要很准确的去把我们所谓的执着。其实为什么会有相？只要有相，就是因为有我所，就是执着，不是我执就是法执。所以呢，很多人认为唯识就是搞相的分别，其实不是。如果我们不去把相弄清楚，对不对？就像贼搞不清楚一样，你怎么样去对峙呢？好，你说我不要对峙，好，那你总要有一个心安住的地方嘛。你总要有个心安住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你执着的与所缘呢、啊。你还是要把你心要安住在哪里？这就是学定嘛，学定是不是要安在一个所缘上？比如说安在呼吸，安在不净观上，安在持敏观上，这就是安住所缘。你也要学习那个所缘境是什么？何况你一去观察呼吸，呼吸的相状，你以为简单呢、啊？你以为就是只有单一的一个相啊？呼吸的相啊，哎呀，千差万别。如果各位常常喜欢观察呼吸的相的话，那么呼吸的相呢，也一样具备三十二相。呼吸的相一样具备三十二相，你可以用呼吸的短长深浅界定出，而且分别出来这三十二种心的相状啊。如果各位真的很细心的话啊，就应该可以有这个功夫。好，第二个，了解了这个所有的相，就是因为我的心执着而来的，对不对？背后就是为无非就是我执跟法执嘛，这是第一个了解啊。第二个很重要的了解。我一下子要记三十二相难，所以一看到法相的东西啊，一定要学习分类，一定要学习分类。当然你们没有看后面的文哈，光只是看这些名词，你们或许也没有像莫学我这样读得熟了，一看大概就可以知道分几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不写白板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不想各位偷懒。我今天的给各位的功课现在就出了哈，功课就在。书当中这三十二项各位分成几类，各位分成几类呢？啊，那当然我等一下会顺着文讲过去哈、啊，各位看看哪些类它是互相依存的啊，互相依存的，互相彼此需要的。那么这一分类呢，那么你就要给每一个类别啊取一个暂时你自己啊懂的名称。好、啊，比如说了，嘿。现在所有这些你怎么分类？男生女生对不对？这是有人这样子，有人这样，嘿，但是我就不要维诺世界分成一个，其他你们是一类，因为呢他有穿海星，你们没有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可以分成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，你只要认取一个特色啊，一个属性，就可以把一群人事物啊就加以分类，所以呢。分类其实是一种观察事项以及思维道理的能力，那个就是在锻炼什么？把法相进行分类，就是在锻炼我们止观的智慧。因为止观就是思维，就是观察，对不对？当你要去思维，思维就是思维道理啊，观察就是观察事项啊。那我们的道理从哪来？当然从闻思而来，对不对？那事项从哪里来？眼耳鼻舌身意。对镜而来。好，我们先讲观察事项。你看到这些事项，你怎么分类？就常常我曾经有不晓得在哪堂课我就讲过了，我曾经带小朋友啊 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暑假战斗营，我就带小朋友，我就问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所有的这个动物植物，你们怎么分类？”那些小朋友告诉我说：“哎呀，好多好多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我最喜欢他们分类这种方式，实在是很像现在 E 世代的小朋友，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。哎呀，当这一类分出来以后呢，哎呀，很多 idea 就出来了，好吃的，不好吃的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便宜的，贵的。”便宜的又好吃的哦，于是他就开始搭这个便车呢。哎呀，往下一直不断的分类，你知道吗？当有人呢、啊、唱出一个论调以后呢，大家就从后面一直追着那个观念，一直不断的去增长。老实讲，这就是心，心就有能观所观。可是问题是，你如果看到事项总是想到吃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智慧就是一种层次嘛。可是。如果你一看到这个东西，像读机械的、读材料科学的，就说金属，对不对？陶瓷，对不对？它可以进行一些分类。那么这个学电脑的呢，就是，哎，哪几种分类？那么每一个你自己因为你的所长，因为你自己的专业的不同呢，你就会把你的所观察的事项呢进行分类，表示你。具备有一种观察事项的偏好，那个偏好就是你的能观智。可是佛法有没有它的特色？有，佛法有一种希望我们怎么样去观察世间以及出世间道理的一种方法。我们要学习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透过他的眼，他怎么去看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道理，以及一切的事项，了解吗？当我们看世间的方法改变了。我们的心会变，我们的态度会变，我们的烦恼的轻重会变。所以你说我们在对峙吗？为什么会可以断烦恼？因为我们观察事项的方法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思维道理的习惯变了，烦恼对我们的意义就变了。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在拿什么刀啊、枪啊对峙烦恼，就是把智慧。提升了，对不对？烦恼自然就不生了。本觉本有，可是呢，无明呢，没有自体。读完白法之后呢，你就知道，哎呀，真的是名言假例，真正空看。他刚刚呢，把这些东西啊搞得这么实在，搞清楚实相，弄清楚般若智慧的观察的能力之后呢，他觉得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嘛，了解吗？所以你的心会变得很勇敢，而且很积极，什么事情你都有堪能性，这个就叫智慧。其实你根本没有得什么，就是转变，那其实也没有转变什么，就是去掉一些障碍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障碍，因为那障碍根本都是虚幻的。你一步一步，你的态度、你的眼光、你的思维、你跟道理相应的层次，就随着经修学的层次呢，你慢慢智慧就越来越不一样。所以，当你的智慧的程度不一样，你的烦恼的状态当然就不一样。所以，证无生法忍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只要我们真的用功，而且用对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法相的分类，法相中就给你这样的方法，给你法相，这就是我们从过去大德当中呢，他怎么样去看这个世间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把世间的万法万有先归类成这32种新的相状。那么，只要我们这样去观察，的确，我是有这样的心。然后呢，这样的心再一归类，哎呀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慢慢的，它的实相，你就因为这样的思维，一直不断的深入下去，你的观点就会变了。我们试试看呢，我们怎么透过32相来改变我们对心的看法？啊，对心的看法。这些心呢，当然都是啊，都是杂染的，都是有相的啊。因为无相的心，我们现在呢，凭我们现在的本事，是根本无法了解，无法修，也无法证。所以我们不谈那个真如性的部分，这个就是世心，啊，就是分别心。我们的分别心呢，有这32种相貌，那怎么分类呢？啊，当然你们熟的话呢，一看这个名词啊，就可以分类了。但我们现在不要那么急，我们往下看啊。那么第一个，他就开始讲。云何自心相有没有？从这个第三行下面有没有？这底下呢，各位就应该标一了。其实标一呢，你其实可以习惯了在上面呢用那个卯一有没有？ 字心像画那个科判啊，上面韩老那个科判的字啊，像我就会习惯把总标啊三十二项画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丑寅卯，寅卯卯啊，卯一啊，卯一就是字心像，从这底下对到文底下来，然后下面也标一。这个底下那个请字啊是错的，应该是无所谓啦，是所谓什么东西的谓，因为呢，于其是论的文体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一开始他要跟你冒号，对不对？那个谓就等于冒号，冒号就是引下文的意思啊，引下文来解释上面这个字心象的名词，就是所谓啊，那个比丘啊，那个字就等于比丘的这个字啊，就是所谓有一个比丘啊，有这么一类的比丘啊，开始原先呢、啊，先为烦恼染污心啊，就被一些烦恼呢染污了他的心了。便于自心呢、啊，极善取相，如是如是心有染污或无染污，由此方便心处成等。一看到等啊，墨学也一定教各位要有个习惯，那就要去还原等，包括等什么，成什么，成调乱浊，对，好，由此方便不处成等一样哈。成等呢，就是所谓成等四相呢，乃至令心爱着之相。诶，成等四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乃至令心爱着之相，就是 etc. 就是还有其他的任何会让我们取相作缘的，对不对？会让我们产生我执法执的一切的相，都包括在内啊，都包括在内。就已经不是起修这四种相而已啊，乃至于包括一切令心爱着之相。那个爱啊，指的就是执爱，执爱。所以呢，这个字呢，应该把它反过来看，着是心，就是心会去着在色的境界上啊。我们讲啊，色蕴就是执爱啊，就是执爱相，就是我们会以为有本质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会以为它真的是实有的。啊，这些都是颠倒见，为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取着心所使然的。所以这个爱着啊，是其实是一件事情，着就是爱，着在执爱的境界上啊。所以各位要习惯这个名词的观念哈、啊。或与护与彼啊，或护与彼被染污心啊，这个像我们简单的把文稍微消一下哈、啊，就是有比丘呢，先被烦恼染污的心呢，便在自己的心相上呢，极就是用功的意思哈，勤勇，非常用功的善，善的意思就是要去远离，啊，因为修行人就是修远离的，是吧？就是修远心的远离杂染，所以呢，他就要去修解脱，把这个杂染能够解脱掉，所以呢，极善取相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产生了烦恼，就是我们心去取相，对不对？可是怎么样断烦恼呢？心啊，改变我们的所缘境，去取一个清净的所缘境，自然一心啊，不容二境，懂我意思吗？当你心啊，原在清净的境界上，自然你就不去着在染污的境界上，这其实就是一种替换的方法。那么开始呢，这是一种方便，让你先自己以为啊，这叫做以幻除幻，或者在经上叫做以气除气，就是我要，譬如说，这个手啊，被那木头不是刺到了吗？那没有办法弄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去揉它？越揉它越深嘛。所以唯一的方法，老人家就是拿那个针呐、啊，蜡烛稍微火烧一烧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了消毒啊。然后一定要挑破，因为不挑破挑不出来。但是呢，没有理由把木刺挑出来，把针扎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以气除气，对吧？以幻除幻，我好像用一个东西，你一个东西被扎了很痛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必须要让你再痛一下。那这个痛呢，是为了把里面扎在肉里面的那个木刺呢，给它剔出来。剔出来之后呢，针自然而然也不会留在肉里面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以气除气，以幻除幻。所以呢，修行绝对不可能不用六欲四心呢。因为染在六欲之心上，如果你就任它染，对不对？那六欲之心就越来越没有力量。那请问，你不用六欲之心，你怎么能够让心安住？你说，除 那请问你有哪一念心除六意识的杂染呢？是不是？因为七识只着八识的见分为我啊，千五根根本对心境、限量、对境界一点执着都不会啊，八识如如不动啊。请问你用哪一念心去除六识的染着相？对不对？连你要去观察六识的染着根本无相，你也要作意啊。那你那个作意的念头，不是从六意识心从哪来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很多当然了，禅宗是鼓励离意识参，问题离意识就不能参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心无所缘，父母未生前的那个清净面目是什么？你说出一句话来，你敢说？说不出来吧？因为那是在话头，不是在话尾，不是在那个问题的问号后面去参，而是借由那一个话头去看那个心，对不对？还是六识看六识嘛？你不用六识，你怎么样去参呢？但是你如果参，就知道，哎呀，这是给了刚的代志，你就放下。修行就在修这个放下，那也很快。可是问题，我们要放，找不出心在哪里，你还真难放，对不对？所以总是要有一个找心观心的这个过程。那么以心圆心的这个过程呢，不是就近的法，但是它很善巧，它很慈悲，它很方便，它做得到。因为呢，我们常常这样在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那就借由胡说八道的心、胡思乱想的心来看这一念心，其他的都不取，对不对？就看谁是能取，对不对？离开这个所取，谁是能取？看到这一念无处啊，自然了解自己过去啊虚妄的厉害。六识心就是这样用的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这样集善取心相，这样。那么如是如是心被染污或者没有被染污，那么这个底下呢就是后面的三十二相，就观察这个自心相有底下后面的种种的相状。哎呀，这个状态是染污的，这个状态不是染污的，这个很着相在做分别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种分别呢，老实讲不是要去分别相，是要你提升能够关照内心的作意力。请在各位这边注意一下，它的重点不在什么相是染污，什么相是不染污，而是借着我们去分别染污跟不染污的心相，来提升我们心去观察内心的一种敏锐度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比如说啊，这个少林寺不是要去练功吗？练功之前呢，就要学挑水。那你看到那个电影里面呢、啊，很真实哦，他们挑水的那个两间挑的那个水，那叫水桶吗？木桶啊，那木桶底下是尖的，各位看过吗？那木桶底下是尖的，意思就是说你在挑水上山的过程呢，挑下去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装满了两桶水要挑上山的时候，一定会累。累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下来靠一下。可是问题，如果桶子是尖的，连找个地方放都不能，对不对？给你一个小小的立锥之地，你顶多能够哭了，然后呢，底下那个锥啊，锥在地上，但是你要保持平衡才可以啊。可是问题啊，这样子你要再站起来，那个膝盖可要承受四倍的力量，点都跳没。所以呢，他就要练什么？练你一口气奔上山。但是重点，练功不是练挑水。可是记得挑水练什么？你的肌肉的力量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肺的功能，对不对？还有你的心的意志的力量，这些练功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就会借由这样子培养出来，了解吗？因为呢，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练，马上就要你蹲马步，你会觉得无聊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你也蹲不住，要你挥拳挥不出力量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乃至于呢，根本没有想要真的去把你的这个气啊集中在一个点上，让它常常会散掉，对，那个气没办法聚，对不对？那么借由你能够把这一个水桶从山下挑上来，你气一直不断的凝住，不让它散掉，那么这个就是练功很重要的基本条件。所以很多人以为法相中的修学啊太着相，其实相不是重点，相都不只不过是试金石而已，对不对？或者练功用的啦，就像哑铃一样啊。你今天呢能够举这个五磅的哑铃，下一次就要举10磅，对不对？乃至于20磅，这样一直不断往上加。等你的力气够了，对不对？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举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举重，你就可以参加这个 不然你一开始就去那么举半天，闹就无娘。所以这个次第啊，对很多不是天生本质能力就很好的人呐、啊，是需要这样入的。所以法相重点倒不在相上，是借相来练心啊。所以借由这样子啊，我这个染物，这个不染物，然后来把这个观察心的那种啊注意力啊练得非常的敏锐啊，练得非常的敏锐。那么由此方便呢，就是借由这样子的方法呢，一直不断的精进用功啊。那么来看呢，你的心是不是会处在沉掉乱浊这些状态底下？那么由此方便啊，所以呢，前面的方便呢是作意力，后面的方便呢是对治修习相啊，就是借由一些修习对治沉掉乱浊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也去给它对治一下。所以后面那个方便呢，要加上两个字，对治。前面呢，方便要加上两个字，叫做作意，对不对？你要注意到，哎，我心在沉掉乱浊的向上了。那么接着呢，你就要起一个具生的作意啊，什么呢？对治修习相，要把修习对治这个所对治法的那个相呢，要能够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今天叫过去的所学过的法，你叫什么心出来，那个心就出了来，那表示你的、啊。妄念没有发生，对不对？表示你的陀罗尼慢慢慢慢有力量。那么为什么你陀罗尼有力量？表示你的三昧有力量。所以我说啊，要考验你得不得定，很简单，背经就知道。你很容易背得下来，那表示你的定功夫肯定在初禅以上。一目十行，一背就下来，久久没有复习还不会忘，那肯定在四禅。因为四禅的心呐、就一直处在舍念清净的状态，那个妄念根本进不来。你作意什么，那个就像墙壁一样，随时随地就粘在你眼睛前面，根本不会失去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就离啊得现观智慧啊不远了，真的不远了。所以我们经常在经上看到三昧跟陀罗尼啊，经常都一起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陀罗尼就是三昧的相。三昧就是陀罗尼的智慧，道理就是这样啊，道理就是这样，他们互为体用啊，互为体用。那么他就底下呢夸虎啊，各位看到成等者，这就是 PS， 就是啊串在里面呢、啊，自己注解自己，就是说第以上呢讲到成等是什么东西呢？他就自己注解一下，就是前面的沉掉乱浊，乃至令心爱浊之相，就是我们的。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、总之是这样子。后面的受想行识就着在什么？就着在色蕴上面。所以呢，总说什么叫做心爱着之相，就是受想行识这四个事心的相呢，着在色蕴上面，把色当作是实有的。这个就是一切令心爱着之相。那么祸福比啊，祸福比呢，被染无心。那你就发觉，哎，如果你的能观智出来了以后呢，你的一切，你就发觉我有一念心能够观察我的心，我发觉，哎，我可以看到那个心被染污了。这个时候，请各位在这边注意一下。那请问，你那个能观的心是不是清净的？你的能观的心是不是自在的？你的能观的心有没有被染污啊？啊？如果你能观心也被染污了，也被覆盖了，你怎么看得见有你的心被染污了呢？比如说，有人说，好烦哦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怎么知道你很烦？我就知道，我看得见呢、对不对？十五个水桶，七上八下。我说，那能看到这七上八下的心，有没有七上八下？各位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东西啊真的很奇妙哦！你慢慢去看呢、你不止七上八下十五心而已啊！哎呀，你有五十一心所啊，每个心所还有四个相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。哎呀，那个相貌可多了，再乘以三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当你那一念呼吸能够看到，哦，很长，你。本来很快的呼吸，很短的呼吸，你能够看到很长的时候，表示你心很细。那个时候啊， 你所谓四禅的相，为什么四禅呢？入了四禅以后呢，你几乎没有呼吸，因为它不是没有呼吸，入出定一次呼吸而已。因为呢，只有烦恼才需要呼吸啊，懂吗？你那个心已经到色界去了，根本不需要有欲界的需求，所以你那个心根本很清净安住。你那个时候呢，根本就是一念呼吸就看不完了，你知道吗？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八识，像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放烟火一样，哎呀，那个细密细密这样子连着出来的像，就是一念呼吸之间，你就感觉它好长好长好长，好像永远都没有结束那样子，一切就变成 slow motion。真的整个很快，原本很快的东西整个会慢下来，那原本你发觉不到的东西呢，你这个时候的完全就清楚，完全就清楚。当你定了，慢慢有力量之后呢，这种自己骗不了人的，但是呢不要忘了，不要着在那个地方，哎呀看它好可爱，把它观察清楚，那就犯了我们前面的沉掉乱着的着，着久了自然就乱，知道吗？乱久了出定才知道管用掉，再修的时候没啦啦沉，知道吗？倒着过来，麻烦一样出来，麻烦一样出来。所以记得哈、哦，一定有正见啊，修这些法一定要有正见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看看呢、啊，底下韩老，你看注解一大堆，表示啊，所有的法相通常在前面第一法最重要，所以自心相这里，请各位注明啊，这里就是总相。它包括底下的31相，对不对？其实所有的相，因为这边就是所缘相嘛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所缘相有32，那第一个就自心相。那请问哪一个心，哪一念心的相不是自心相？到最后你就可以发觉，原来是自心见自心啊，对不对？哪有两个心？你发觉一切的差别原本就是不二。你可以证到般若经所说的一相所谓无相，你可以证到空性，你可以证到不二，你可以证到心的无生无灭，这些呢就是道理。所以相虽然是相，可是它本身就是智，就是智慧，它本身就是道理，它本身就是甚深意。所以什么叫做观？观就是因为你有经教的熏习，所以你一看到纯粹跟别人一样见到了四相，可是呢有人看起来抹杂样，你看起来就满心是味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意嘛，有意义嘛。你如果经教没有熏习，相看两不知，对不对？你不认识他，他也不管你，虽然他就是真如，你也不认得，你也不认得。所以啊，我们经常讲啊，直观就是思维观察，观察就是观察生灭的事项，视为就是视为无声的道理。能观的智慧是极灭的，所观的相是生灭的，这就是大乘起信论所谓的生灭跟不生灭的和合相。可是呢，唯识不喜欢这样说，他说这根本就是能观就是所观，能所不二，能所不二。所以我们以后讲到啊，礼拜一的课了，八十规矩诵啊，我们就准备啊谈这些啊，过去一直被性相两边打成完全好像不相容的说法，其实呢背后呢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交集哦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文，所以呢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是总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云何自心相等，此中略以恶意是自心相，有两种哈、啊。第一，于自心骗之杂染顿号还灭顿号方便善巧，这个话呢就应该要这样子说，于自心骗之杂染方便善巧相 and 于自心骗之还灭方便善巧相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我们所有的十二因缘都有顺逆十二因缘啊，所有的法在佛法里面都有顺次第跟逆次第两法啊，都有。所以呢就蛮像咱们中国人所讲的太极齁、哦、啊，那个有一个正转逆转的这个过程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杂染幻变。那么目的在哪里？虽然有杂染升起幻灭的这样子的两个次第呢，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观察杂染跟环灭的不二，借由杂染的方便善巧跟环灭的方便善巧去了解它不二的道理。啊，了解它不二就是观，对不对？能把杂染环灭能够作意得心的安住，那个叫是止，那个叫止，开始初分能够观。可是你要能够善通达了知它的不二无生空性的道理，那才叫做观。那个道理不是用去背的，而是真的证明。所以从了解到修正错误，到你真的自心去证明这一切的法尔道理，当你悟入四种道理的最后一门，你就了知一切法无生。那个已经不用去背的，不是去理解的，那个根本就是会发出很勇猛的除而且防护烦恼的力量。你的心呢，就会很清凉，非常清凉，然后你的身心会有一种清安的感受。所以那种清安呢，会比光只是得定的清安呢，会加好几十万倍，那不是数学可以比量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止就很好了，身心很清安。我说哈，你还没有观成就，等你观成就得三摩地圆满的时候呢，你看看你的清安，我们以后面就会谈到，清安会倍复广大增长。没有止观经验的人呢，根本不知道啊，原来啊身心很轻松，就到清安加变了。那个时候搞不好只是欲界定的功夫而已。只是欲界定的功夫而已，你还没到未到地定啊，身心皆空了这个状态底下，还觉得有一个人在处在这个地方打坐，那根本连未到地定都还不到。你从未到地定到入初禅以后呢，有观的力量出来了之后呢，你就发觉你的清安啊跟心意尽性互相增长，就是底下所谓的增相。那个清安的增长的相，那个智慧也一直随着增长，不会因为你清安定增长，然后你的光明的那个慧的能力呢就越来越暗，不会。当你心越来越清安，身心越来越清安，你的智慧思维的能力，悟入四种道理的能力呢也越畅快，越畅快。那种一目十行，那种可以思维整部经于一念之间刹那相应的那种能力呢，你可以感觉到一片广大的光明相啊。所以这种清安呢是很难说的哈，慢慢你自己真的去修行呢，回过头来你初定以后呢，你读经也是一般，这种力量会一直不断的往上增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于自心骗之杂染爱药，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不是幻灭，而是爱药即过幻相，就是对这个杂染呢会有爱药跟了解它是过幻的这样子一个观察啊，这样的观察。所以呢，借由这两个呢来了解什么叫自心相。所以呢，你知道杂染就马上幻灭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立根的，这是一种立根的，根本不需要再去思维一下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根比较钝，或者是呢心呢就比较乱，那么比较喜欢去思维分别，那么你就可能寻第二种管道去了解这一切的杂染相呢。为什么我过去会那么爱药啊？为什么它是有过患是不对的？为什么是应该要除灭的？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。那么请问，如果是你们会选择哪一种思维方式？前者还是后者？前者呢叫做依智慧门入，后者呢是依慈悲门入，了解吗？去多学一点为什么会爱药，为什么是过患的道理，那么你就学习能够为别人说法，能够去教导别人，对不对？穿透别人的爱药，而让别人知道这一切相的过患的一种说法的能力，了解吗？那你说，哎呀，这种不好啊，好为人师。问题是，他这样学不是为了好为人师，而是实在是觉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，我说说谢托是不够就近的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一个人逃了。不慈悲，他心就有一种个性，那种个性就是说，我应当要好好观察一下，为什么一般世间人总是离不开这些问题呢？总是有这些困扰呢？他把他的爱药的原因跟过患的道理呢，把它搞清楚。那么有这种过患比较出众的人应该怎么办？ 好，并且亲的人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，他会去搞清楚，了解吗？这个就是由慈悲门去下手，学习解脱道。那么当然这样子一定会比较慢嘛，对不对？他耽误自己的解脱的进度嘛。可是问题是，等他成就了以后啊，他的功德以及他的果报，势必也比前面人来的大。了解吗？由此可以知道，你的心是小乘的、二乘的种性，还是大乘的种性？你常常这样观察就知道。当你一看到这个是杂染，你就顿，顿啊，对不对？那就跑，想要跑。那你纵使是读大乘的经论，你的种性大概啊，对不对？跟你修什么法门，老实讲没什么关系，这就是习气，了解吗？所以啊，观心就是观察自己的习气，了解自己的习气是什么，那么就不要顺着习气走，因为呢，习气是你过去生带来的，连修都不用修，对不对？你顺着习气走，要怎么样就怎样啊，这很快的啊。可是问题，什么叫做修行？为什么叫做修？修就要修正嘛。为什么今天我还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今天我还这么多障碍？就是习气太随顺了嘛，了解不？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众生跟我做逆缘呢？老实讲，他们都是菩萨，来让你有修正的机会。所以呢，十大普贤行当中有恒顺众生一法。啊，我高炸，他都这一起人哦，就不晓得为什么要随顺众生？众生错，难道我要跟他犯错吗？他就不对啊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学智慧。恒顺众生的意思是说啊，我要能够跟他同事，可是呢，要引发他修智慧，这种难呢。拜托，你逆他，你质疑他，对不对？你跟他对骂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的权威比他大，你可以让他转变心意，可是问题他习惯改不了，他老是觉得给我的阿屌哎吼，真的。比如说在家里啊，我女儿被我管教的家教哈很好，对不对？会折被子啊，会打扫清洁。可是啊，这一次我去她的台中啊学校宿舍把她接回来，去看她宿舍，我的妈妈呀！我以为男生宿舍才会那个样子，原来女生宿舍阿玛阿内呀，真的阿内，龟头卡波姐也在打碟的所在呀。而且不是说那些日用品而已，连身上穿的哈，我会不想是什么东西。但龟头卡呢？我说你们四个女孩子分得清楚谁是谁的吗？他们就知道。我说怎么知道？难道闻味道吗？嚯，真正阿弥陀佛。问题就是，当你这个习惯没入心哈，不，他不知道维持清洁是本来是为自己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不只是为自己好，也为别人好。当这个习惯没有真的变成本来事的时候哈，你用压制的，其实也根本没有作用啊。在你眼前，对不对？有用，那不在你眼前，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老公啊，对不对？看不得，我懂，不变喏，我以前做諮商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当太太的就说啊，哎呀，不要悲哀啦，当老婆就要领婚啦，老公晚上会回来睡觉，对不对？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还睡在旁边，就要偷笑啦，无你变安怎？你要期待他送花哦，真变的呀！结婚以后的男人几个会送花？我觉得这个想法让你很悲哀了。不过，anyway，好像讲偏了。anyway，就是说，我们观察自心相，就是说，当我们今天经常在怨天尤人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学佛思维道理、观察，从观察事项到思维道理的机会。你今天还要不要做怨妇啊？你今天还要不要做一个埋怨很多事情的人呢？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是障碍的人呢？还是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学佛因缘的人呢？这就是一种转念嘛。学佛如果在这个地方不受用，那一直不断的这边学佛，回去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学佛什么用？你要知道，不是相值得哀悼，或者相是过患，是我对相起的那一念心呢，对不对？这一讲起心动念的习惯呢，是不值得。 继续的，了解吗？也因为是这样子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不是要相，不是要境界改变，我的烦恼才会断呢。原来只要我肯断，境界除不除灭，改不改变不重要，但是能够改变也很好，对不对？它会是一个很棒的增上缘，很棒的增上缘。我心中永远有净土，一切事情呢，改变我就多了好几分的耐心，有那个耐心，智慧就越来越利，越来越利，你的善巧就会越来越有方便，了解吗？这个就是学佛的效果。如果学不出这一种智慧，那就在向上打转，越学这些名相，今天你还只有一个贼，回家变32个贼。其实呢，这底下32相，老清楚，你只要观察自心相，观察得住啊，那么底下31相不读也罢，懂吗？甚至能够读，不是为自己解脱读，是为了一切众生，当他在修行过程，或者是不是修行，他会有困难问题的时候，你能够搞得清楚，原来就是32相的哪一个问题，出了什么样子的烦恼，出了什么样的杂染，你可以搞清楚，这就是第二个观察方式的地方。然后呢，重点难在后面呢，这总共底下有20种心，此复云何有20种心？各位自己去标哈，从有贪心、离贪心，乃至于到第2、3、4、第4行，善解脱心到不善解脱心，如是差别明自心相。以上呢有20种心，这20种心呢，其实出自在哪里呢？出自在960页。各位看到960页卷28，这也是属于法相的部分哈。这里没有解释啊，但是在这里，在卷28、961页这里呢，它就有解释了。各位要知道它从哪边来哈。各位往前翻到959页，959页我们以前念过哈，就是讲四念住的念，对不对？它解释什么叫做念，那什么叫做住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做念住？然后呢，你要去修四念住，就要能够先观心，了解吗？所以底下他就跟你讲什么叫做受，什么叫做心。所以记得啊，学止观、学四念住，有两样东西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观受是苦的那个受是什么，对不对？观心无常的那个心是什么，要非常的清楚。那受我们就不管了哈，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。那么这边心呢，就有20种心啊，20种心。我说我的妈妈呀，这边32种相就已经了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光是第一个就有20心，那么以这20加后面的31就有几个？是不是51？哎，奇怪，怎么跟51个心所加杠呢？好，这个公案我就先不讲了哈，你们自己慢慢看就知道了。好，那么这底下呢，就分别一个一个解释，对不对？那它解释在哪里呢？解释在961页中间那个地方，有没有一个害恶心？有没有？底下又有贪心者，有没有？从那里开始啊，各位标一啊，那底下呢就有解释啊，什么叫做贪？什么叫做离贪？什么叫做嗔？什么叫离嗔？啊，什么离嗔？乃至到哪里呢？乃至到962页，各位翻962页。1、2、3、4、5、6行这个地方为止。好，请各位继续看一下962页，请看一下每段文哈，通常都在最后会有所谓的相摄门，就是抉择啦，就是抉择前面这20种心怎么分类。于是你可以在962页这个地方呢，他说啊，哎，不是964页，要先看前面。前面呢，中间那个地方我不数行数，我念文哈，各位看看地方哈。离痴心者，就是所谓即远离如是痴缠，找到了没有？我还是找一下第几行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在倒数第8行，961页倒数第8行底下，他说啊，如是六心，这六心是哪六心呢？贪、离贪、嗔、离嗔、痴。离痴，就是这六心。这六心呢，归为一类，当知皆是行时，请把行时画起来。行的什么？就是行，就是造作，就是行运相应的心所。 那秒表示说啊，行运相应的心所呢，最主要是哪三个？就是贪嗔痴。因为呢，我们心只要开始造作了，无非就是贪嗔痴，对不对？乃至被贪嗔痴所杂染的一切相啊，这个呢就是行运所摄。那么在白法当中呢，行运所摄呢就有51个心所，对不对啊？那么用五蕴来看的话呢，就扣掉受蕴想蕴，拿掉就是49个心所。